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正经，冯志正。
欢迎回到来坚尼地正经，我是冯志正。今日星期一，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加坡外访之旅的最新状况。其实行政长官李家超率代表团就已经首先抵达了新加坡，就展开了他为期多日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三国行程，第一站就去了新加坡。在出发之前，其实他都为了新加坡之旅订立了一些他想去到的方针，包括他就认为为什么新加坡是很重要，香港和新加坡是双边贸易关系里面是最非常之紧密，新加坡是香港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十国里面新加坡也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他第一站就要去新加坡。但是除此之外，我想对于他来说也会知道的，新加坡也是这个东南亚的头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东盟十国都要问一问新加坡究竟那个就是大概他们的经济意见等等。尤其是對於香港近排申請緊一個仲未攞到嘅會籍 RCEP 咧，其實就係一個新加坡好重要游說嘅對象。當然之後仲有馬來西亞等等嘅國家啦。咁去到今次呢個新加坡外訪之旅咧，唔單止係純粹地説好香港故事，更加之咧係有佢一定嘅對外關係任務。如果想聽翻關於 RCEP 嗰一集咧，我好建議大家咧聽翻大概上個禮拜一、二度啦，睇翻嗰一集咧有講到香港就係申請緊呢一個嘅區域性合作嘅協議，但係申請咗第19個月啦，都依然咧係音訊全無。究竟我哋係咪申請到咧？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今次都希望就是李家超特首就透过今次的访问和新加坡的政府高层就是加强联系，听上来就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会面。首先第一步他去到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孙海燕中国外交部新加坡的全权大使去见面，因为今次这个这样的中國和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會面，這個大使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參與。但這張照片最重要的地方就不是說究竟是否李家超去見中國官員，而是他一字排開有多少人。看這張照片可能我就顯示得不太大，因為政府新聞處張照片看起上來只有那六七個人排在旁邊，其實他是連續兩排的，即前面有一排，後面有一排，整個呢一個特首率團咧，除咗特首同埋幾位主要官員之外咧，仲有大概30個類似工商同埋商會嘅代表咧，都係隨團去咗東盟嗰度訪問。咁呢一個訪問係非常之龐大啦，而第一次去到新加坡嘅李家超作為特首咧，咁佢都受到一個好重要嘅接待啦，就係呢一個嘅外交部第三把手咁就係 NSIM 啦，一個好資深嘅國會議員咧，就係去向佢接待接機。咁其實你睇到上嚟咧，其實都面對住一個幾有趣嘅即係外交情況噶啦。早一陣我冇記錯，喺潘卓雄嘅頻道底下咧就話即係好似香港政府被人冷待，但係望一望個排位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又差不多是这个咁样嘅排位嘅。按道理接机咧，通常就唔会是外交部部长去接机，通常咧系由副部长咧就进行接机嘅。咁如果当中国同新加坡，譬如话中国嘅最高权力嗰个嚟到呢一个新加坡嘅时候咧，新加坡咧应该系会出外交部部长咧去接见。咁但系如果系可能系国家呢个总理李克强嚟到新加坡嘅时候咧，新加坡作为国级嘅代表咧，都系会用呢一个新加坡嘅外交部嘅副部长咁就去接见，然后去接机。咁当然特首嚟到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好理顺咗个排位啦。以前香港和中國是兩個獨立的經濟體，雖然香港的主權都依然是屬於中國，它也不是一個有主權的頂級的城市，即是它不是一個頂級的國家的政府層級， 但係佢都係一個世界上好重要嘅經濟體，所以我哋好多時候見到過往特首同埋我哋 ETO office， 即係所謂嘅經濟貿易辦事處嘅辦公室人員咧，往往享有緊一個咧係一個差不多等於國級嘅待遇。但今次李家超特首去到新加坡，我諗新加坡嘅即係官員都好清楚啦。今時今日，你的確真係一國兩制嚟噶，所以特首嚟到新加坡嘅時候咧，佢就唔係由外交部副部長第二級咧進行一個咁樣嘅交換啊，一個接機，係由第三級嘅啊呢一個高級政務官啊高級政官咧就係 NSIM 咧去接待。咁啊 NSIM 其實同香港都好有淵源嘅，即係 at least 係即係喺我2013年去到新加坡嘅時候咧，當其時佢咧都仲係一個啱啱即係都可以話叫做初出道嘅國會議員，咁啊非常非常之厲害。當其時佢入到去呢一個即係新加坡嘅國會嘅時候咧，人民行動黨打入去佢嗰個選區，佢只係帶領咗一個大概14人嘅團隊，咁啊一直做國會議員做到而家，咁啊喺國會議員入邊做得非常之深。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嘅做法咧，就係你只要攞到足夠嘅民意支持，而且資深嘅話咧，其實就有唔同嘅公職咧係可以即係俾你去試。佢試過做，我冇記錯係做外交啦。亦都近排之前有做過青年服務啦，咁其實一個非常之 all round 嘅一個即係好資深嘅政務官嚟。咁啊，究竟喺第四代嘅班子見唔見到 NSIM 咧？咁可能呢個咧，我哋即係岑穎啊，佢我記得佢中文名係叫。咁我哋之後咧就要再睇一睇啦。咁啊，睇翻個正式行程啦，喺呢個新加坡外交部嘅通告入邊咧，我哋可以見到噶，李家超特首啊 ，official visit 即係官方嘅訪問新加坡咧，其實係兩日嘅啫，係2023年嘅7月23日到25日，即係今日同埋聽日到。咁啊，呢個行程聽起上嚟啦，我哋要翻去一開始問嗰個問題：李家超來新加坡所為何事？咁啊，兩個最大嘅目標，一個咧就係打好關係與高層接觸。第二個咧就係希望積極遊說咧新加坡支持香港加入呢一個嘅 RCEP 區域合作嘅組織，即係東盟加三個，即係加中國、日本、韓國，再加埋澳洲同埋新西蘭，咁啊呢一個比較大嘅 RCEP， 雖然嗰個比較鬆散容易入嘅，但始終要全票制啊，咁所以咧新加坡嗰票咧都非常之重要。咁但係而家有傳咧，其實就係其中票頂死咗嘅香港嗰票咧，其實係日本。不過唔緊要，咁啊，起碼我哋都知道咧，今次係有一個對外關係任務啊，即係唔能夠叫外交任務，都叫對外關係任務。不過從呢一個角度睇，哇！即係我哋有一個咁強勁嘅外交任務又好啦，咁啊又有一個咁強要去説好中國故事、説好香港故事。究竟李家超特首去到新加坡，咁啊新加坡官員有啲咩接待俾佢啊？有邊幾位仁兄俾到佢呢？你可以見到的第一個呢，其實他只不過在新加坡是安排了三餐飯給他而已，不是說給他吃三餐飽飯，而是說只是得三場見面很重要的會議呢，是關乎到今次這兩天的行程。那兩天行程吃三餐 OK 啦，即是公帑都花得好的。那第一個呢，他會在吃早餐的時候呢就會見到現任的財務部部長 黃頓財，咁啊，亦都係咧，而家呢一個嘅新加坡嘅即係副首相。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會見到咧，就係新加坡嘅總理啦，李顯龍啦，就應該咁叫副總理。咁啊，另外一個咧就喺食 lunch 嘅時候咧，就會約咗新加坡嘅總理李顯龍。咁啊，佢可能係即係都要講聲大家多謝啦，係咪？雖然李顯龍近排咧其實都賣曬口乖噶啦，認為國安法咧係有助於香港建立一個穩定和平嘅社會，可以讓大家做到更好嘅生意。希望喺呢個穩定和平嘅社會底下咧，就香港做好佢中國嗰個對外接觸個位。咁我諗佢言下之意咧，即係其他生意就等翻我做。我係新加坡咧，我真係何止支持國安法咯，舉手支持埋你個23条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反競爭法、反間諜法等等嘅問題。咁啊，但係咧，即係無論點都好，李顯龍咧就會都預咗個 lunch hour 咧，就俾李家超特首嘅。咁所以咧食 lunch 咧就約李顯龍。第三個啦，咁就係約埋呢一個嘅黃瑞傑，咁啊亦都係新加坡嘅副總理啦，咁啊亦都係呢一個即係經濟政策嘅統籌嘅部長。咁而且佢咧就會同黃瑞傑同埋呢一個嘅 李家超特首咧喺晚宴嗰度咧就發表講話，咁啊希望咧同商界咧有一個嘅晚會。咁所以早午晚三餐見到一個新加坡總理、兩個新加坡副總理都叫做好唔錯啦，係咪？咁但係你睇翻落去咧，嗰個 setting 係非常非常之有趣嘅。你見到呢度啦，先見咧就係黃頓才，最後咧就見黃瑞傑，中間俾你食個 lunch 都唔錯嘅。見到呢一個李光耀個仔，咁但係咧，你見最多時間見嗰個咧，其實係黃瑞傑嚟嘅。黃瑞傑係啲咩人呢？黃瑞傑咧就係新加坡第四任領導人，即係所謂嘅喺呢一個即係李光耀作為第一代嚇。跟住吳作棟作為第二代，咁跟住而家嘅總理作為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嘅落選人物嚟嘅，即係呢一個咧，其實黃瑞傑咧，即係俾多少少時間你去見佢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同你去 social 下啦。咁但係每一個喺新加坡嘅商界都知道，佢喺上次嘅選舉咧都真係有少少失利，導致到佢失去咗第四代領導人首相嘅職務。邊一個做咗領導人嘅職務咧，都唔可以話李家超今次咧係冇任何得著嘅，就係佢食早餐嗰位啦。黃頓才咧就係而家被篤定啊，亦都係大家預定咗咧，就係第四代接班人啊嘅首相嘅即係代表。咁啊，你而家我哋可以見到啦，即係先講一講黃瑞傑係啲咩人啦。嗱，佢今次黃瑞傑咧，就雖然啊非常之嚇好喺新加坡資深嘅政務官，經濟政策咧亦都非常能手，上一任嘅財政部嘅部長，咁啊亦都帶嚟咗新加坡一個好大嘅經濟奇蹟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地啦，佢喺呢個整體嘅工作生涯咧，並未得到咧市民所認同。嗱，正如頭先所講啦，人民行動黨即係而家即係李顯龍所屬嘅政黨或者所帶領嘅政黨咧，同李光耀嘅諗法咧係好一致嘅。你可能會做到自由度唔係好好，因為新加坡咧的確未必係一個全球最自由嘅國家。但民主成分一定要做得很充足。在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底下，他们是冇得缺席的，一定要去投票。所谓全票，所有人有选票的人，除非你是因为身体健康理由或者等等必要的理由，你必须要在投票那天去作出你的投票那一刻。而且如果你不投票，也没有理由，所谓的冇合理嘅理由、合法嘅理由咧，係會俾人懲罰嘅。咁但係點解佢會落得咁死嘅命令咧？就係當其時李光耀嘅理解咧，就係當人民授權咗俾你，無論你逼佢點都好，佢可能逼你，你授權俾對面嗰個嘅，但係一定佢要 voice out， 究竟俾唔俾票你？如果呢一個人民嘅授權咧，導致到人民行動黨咧就有相對大嘅一啲即係所謂嘅民意代表去執行佢嘅政策。加上在人民行動黨的理解，精英是一個領導的階層，他必須要有能力去說服到市民大眾的。但是很不幸地，就是剛才所說，黃瑞傑雖然他是一個非常之出色的財政官員，也都在資深的在不同的部門裡面打滾，但是在2020年一場這樣的大選底下，竟然劃鐵路在當其時他所屬的東灣啊東區東岸這個這樣的選區底下，他是只是攞得了41,000多票，比起這個工人黨53,000多票只是多出僅僅7,000多票，是整個人民行動黨裡面那個票數那個相差呢，差不多可以說是最窄的一次。咁正正呢是因為咁樣，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被挑戰呢，咁導致到黃瑞傑呢就係即係辭任咗呢個財政部部長啦。咁當然佢都辭任埋呢一個嘅新加坡佢嗰個嘅即係 MA， 即係嗰個 monetary 嘅 authority 嗰個 board chair 啦。咁但係佢臨尾都返嚟做 member。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佢的確係受住呢一個咁樣懲罰。當然佢 official 辭職嘅原因咧，係因為身體嘅不適啦，同埋一個健康理由啦。但係佢個身體健康嘅情況咧，一直已經 take notice 咗，大家都知道咗。咁所以即係點解佢落選呢個新加坡第四任嘅領導人嘅崗位咧？好明顯咧，就係同呢一場選舉有關。 咁當然呢場選舉咧，對於佢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嚟噶。即係如果大家有認得好多名字嘅話咧，當其時工人黨明知佢係呢一個第四任嘅接班人咧，佢揾 Nicole Scherr 咧去對住佢，即係你都係揾一個最打得嘅走去對住呢一個黃瑞傑。咁啊，所以導致到你見到個選票咬得非常之緊。咁但係無論點都好，而家即係新加坡暫時咧見到第四代領導人嗰個嘅任命咧，就唔再係喺黃瑞傑身上，就變咗係一個相對地草根出身，而且咧係喺公職上面打滾非常資深，所以話係紅褲仔嘅黃頓才咧，就成為咗呢一個嘅新任嘅第四代嘅接班人啦。咁啊，你見到啦，黃頓才其實唔係一個非常之我哋所講喺新加坡傳統嚟講咧，所謂名流出身嘅人物嘅。咁啊，佢咧都係一個即係讀書唔差嘅。佢我冇記錯係 Victoria Junior High 定唔知邊一間即係中學，咁啊都幾唔錯中學。去到大學嘅時候就 Wisconsin Madison 啦，跟住之後去咗 Michigan 咧讀個 Master， 係關於 Apply。Econ 即係一個應用經濟學，咁到佢差不多喺作為資深官員嘅時候咧，就好似當年曾蔭權咁樣咧，去咗哈佛導金攞咗個 MPA 翻嚟，咁但係先唔好講佢個學歷問題啊，其實學歷都唔差啦，咁但係咧佢嗰個即係政治嘅生涯咧，都的確真係喺唔同嘅部門啊。真係出入過好多次，而且咧都係有一個非常強大嘅即政策嘅網絡嘅，包括佢好早年嘅時候就喺 Trade and Industry 做過，即類似貿發局嘅嘢啦，即大概做出入啦，跟住做過 Finance， 跟住做過 Health， 跟住喺後期少少做過 MOE， 即係做過教育部。可以話咧，如果佢坐任咗首相呢個職位啊，新加坡總理嘅職位嘅話咧，其實佢大部分嘅部門發生啲咩事咧，都可能叫做略知一二。如果下面啲政務官要統領佢政策應該點樣執行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比較全能嘅政務官，而且佢咧即係真係無論由 health 去到 trade 都係佢熟曬。咁所以都係一個非常唔錯嘅人嚟嘅。咁即係唔同某啲地方嘅特首咧，都只不過淨係識其中一範。咁呢一個即係個通才嚟。咁除咗佢作為通才之外咧，即係有啲特首真係人民嘅授權唔係特別多噶嘛。咁但係咧，佢嘅人民授權咧真係非常之唔錯啦。佢長期咧扎據咧，我冇記錯喺另一個，我好似係東灣，跟住之後搬咗另一個選區。咁但係咧，佢嘅選票都非常之多嘅。咁佢咧個領導嘅其中一個 block 嘅團隊咧，咁即係佢又係嗰啲四張名單咁啊，全票咁樣制度嘅。咁上次個2020選舉咁都係攞到大概70,000票左右。咁比起其他政黨咧，就係攞40,000票，中間個票數差距咧接近30,000票嘅票數差距。咁所以可以話咧，係充分得到呢一個人民嘅授權。咁亦都係扎根咗喺地方社會好耐，咁所以佢既有呢一個嘅人民授權，同時咧佢亦都有唔錯嘅政治嘅 profile。咁2020年咧，咁當然即係有陣時話見到佢張選票，你都會知道咁怪都知得，即係黃頓才打選舉係打得非常之好啦。佢中間有一個人物叫 Alex Yim，Alex Yim 咧係我冇記錯，曾經何時係做過人民行動黨副秘書長定秘書長，但係佢一個好強嘅能力咧，就係佢地區能力，佢做得非常之好，即係簡直係即係地區裝腳嘅頭嚟。咁即係先撇除啲新加坡政治內幕。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即係黃頓才可以話喺地區去到官場，即係又有人民授權，又有政策經驗，加上喺2020年做得最好嘅原因係啲乜嘢咧？大家估唔到啦，佢唔係打緊經濟戰。嗰陣時，黃頓才咧就係拍住另一位嘅官員咧，係領導緊一個叫跨部門嘅抗疫小組，其中嘅領頭羊咧就係黃頓才本人。咁亦都係由佢咧率先去喺2020年6月同大家講，新加坡要轉頭與病毒共存 ，living with COVID-19 呢一個咁樣嘅政策。咁所以咧係可以話咧喺亞洲地區咧係獨立特行。當其時中國地方做緊動態清零，香港做緊佢自己想做嘅嘢啦。咁台灣都係做緊動態清零嘅，因為佢都係一個非常嚴謹嘅清零政策。所以話喺東南亞地區第一個 好即係真係名正言順講 living with COVID 嘅咧，就係新加坡。同埋大家唔好忘記 ，living with COVID 係一個非常難做嘅一個政治議題，因為佢要同佢嘅市民講出邊有啲好危險嘅病毒，但係我哋要與病毒共存。咁所以你諗下，你從一個政治家政治能力上面，你點可以帶領到呢件事？你點可以遊說到呢一個市民大眾呢？所以佢係當其時 take 咗呢個 task 咧，係非常之難。咁當然其實大家都記得啦，唔單止黃頓才出嚟講嘢噶，李顯龍又出嚟同大家派定心丸，又同大家講其實隻疫苗有幾有效，只要打到足夠嘅疫苗 ，living with COVID 係冇問題嘅。咁啊，2020年6月佢就係打呢個 campaign。正出係呢個之後咧，你就會知道啦。2021年7月就攞到最重要嘅成果啦。咁啊，由佢宣布底下咧，新加坡決定重新開放關口，比起亞洲好多主要城市亦都早咗好多。其中一個咧就係比起香港更加之早。所以2021年咧就新加坡已經望向國際，又話俾大家聽要重返呢個世界。咁所以可以話咧，佢啊唔單止黃頓才係一個經濟嘅人物，有經豐富嘅經濟經驗，喺抗疫戰上面咧都係打到一場漂亮嘅仗。咁所以作為第四代領導人，同我哋香港嘅特首李家超食呢一個早餐咧，哇！真係啊，真係都唔知有咩好講。唉，真係究竟咁啊好，即係不過最衰啦，即係黃頓才可能佢槍法唔係咁好啦，咁可能。都可以向李家超特首請教一下啲警察故事嘅，咁啊，亦都希望李家超特首就學習一下啦嚇。咁啊，嗱，不如我哋呢個時候咧，唔好淨係講李家超特首今次去見咗啲乜嘢啦，因為我哋今次呢一個會面咧，亦都令到香港市民再一次講起香港與新加坡相成相競爭嘅故事。究竟我哋呢個競爭贏幾多輸幾多，大家心裏有數。喂，大家今日不如我哋喺廣告翻嚟，聽完我哋艾倫莫經理介紹產品同服務之後，真係數翻啲數出嚟，我哋贏幾多輸幾多咧？廣告翻嚟繼續。
點解忠於藝術需要付上生命嘅代價？香港劇團留白之間即將升演伊朗著名戲劇《片刻寂靜》。用广东话带领大家走入神秘而又熟悉的伊朗世界，探索自由和快乐之间的关系。
异乡港孩，愿归来仍是少年。30个移民家庭的教养历险记，是2019移民潮后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由希望学暖心出版。
堅尼地球頻道已經突破了300,000訂閱了，我們除了有香港特區的觀眾之外，還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觀眾，集中了在關心社會的高學歷人士。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請與我們業務部艾倫莫經理接談。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動、社福活動、任何慈善活動想透過我們宣傳的話，亦都可以透過我們一起和大家推動。
廣告回到嚟，繼續堅尼地正經啊！今日同大家講下香港新加坡雙城故事。啱啱我哋見到啦，即係我哋隻，即係都唔可以話叫隻抽隻嘅。我哋叫呢個就係領導人之間嘅互相比較，冇比較。領導人之間嘅互相介紹，啱啱咧我哋就介紹咗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嘅故事，有講下黃頓才究竟佢有啲咩能力嚇，有啲咩咁足夠嘅實力，可以領導到新加坡下一任嘅成個國家嘅領導，繼承咗李顯龍之後啊，將呢一個大任咧就交俾佢，其實都非常之有趣嘅。李光耀跟住吳作棟、李顯龍，到佢其實佢帶嚟一個乜嘢嘅新加坡咧？咁啊，呢個大家可能之後又要拭目以待。咁但係咁大家都知道，第四代領導人未上任啊，李顯龍又將一個乜嘢嘅新加坡留俾下一代咧？尤其是當佢喺比較緊呢一個嘅香港嘅時候，呢個所謂嘅長期競爭對手嘅時候，究竟有啲咩特別呢？首先我哋可以見到嘅喺2023年5月嘅時候咧，喺呢一個嘅《經濟學人》嘅雜誌咧，已經咧得出咗一個好有趣嘅結論嘅啦。佢認為啊，呢個嚇好長久嘅競爭夥伴香港同新加坡咧，嗰個競爭勝利者咧就已經逐漸浮面。 其實佢成篇文個文章個標題冇寫邊個贏啫，你望到張圖啊，你就知道佢想講邊個贏啦。咁你會見到㗎，香港同新加坡咧，的確係一個長久以來的競爭關係。呢、這個講法即係有啱有唔啱啦，因為兩者互相咧都係有競爭之外咧，亦都係有正增長嘅。如果世界經濟唔好，咁啊香港、新加坡就一齊衰。咁啊香港經濟好，同時新加坡亦都會經濟好。咁你見到大家咧喺貿易上面咧都有互相嘅拉扯。尤其是當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做嗰個角色係中國嘅跳板，新加坡咧亦都會多咗 trading 同香港做，因為佢都要融入到。中國入面嗰個嘅貿易嘅一個嗰、那個參與，咁但係事實上喺好多其他嘅先進知識經濟入面底下咧，新加坡的確係我哋好重要嘅競爭夥伴。嗱，頭先見到啦，《經濟學人》咧就首先頒咗獎咧去俾呢一個嘅新加坡。其實近排咧有另一個咁樣嘅英國，即係呢一度。英國的報章呢都是非常之不客氣的，那個不客氣的地方的那個報章呢就是 FT 英國的英金融時報。英國的近排份報章呢就是登出了一篇文章，就說 What Taylor Swift tell us about Singapore vs Hong Kong， 新加坡來過香港之間互相競爭互相比較的故事底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 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 亞洲巡迴演出，唯獨是在亞洲地區，一定以前成日一定會嚟香港啊嘛，點知就係冇嚟香港，去咗新加坡。你睇下 Blackpink 搞 World Tour 都有香港，又有新加坡。但係如果香港同新加坡你可以兩個指責其一嘅話咧，咁啊 Taylor Swift 咧講得好清楚啦，佢咧就係揀咗新加坡。你想睇 Taylor Swift 咩？唔係大問題，你搭飛機過新加坡睇咪得咯。咁啊呢個咁樣嘅同一個時區底下，你搭場飛機唔係爭好遠啫。咁所以 Taylor Swift 都引證咗喺娛樂事業上面啊，都係即係新加坡有佢一個優勢。不過大家唔使驚啊，新加坡有 Taylor Swift， 我哋都有隻黃鴨，黃鴨冇去到新加坡。有啲咩事我哋睇兩隻鴨，佢哋係睇下 Taylor Swift。不過我哋兩隻黃鴨嚟到咧，本身諗住嚟兩個禮拜，最後都要 cut short。聽聞咧就係一啲即係佢認為成本 calculate 嘅問題啊。不過唔知點解啦。總之啊，我哋有兩隻鴨睇咧，都好開心噶啦。再早多大概一個月到啦，咁我哋亦都咧有一個即係 passport index， 成日喺度比較緊全球最好嘅 passport 邊度有最多免簽嘅地方。咁以前咧一直我哋都香港人唔係好點嚟噶啦，因為不嬲都係日本攞最多嘅。咁但係咧喺近排嘅外交情況底下咧，即係新加坡咧竟然就成為咗全球最好用嘅 passport。有192個免簽嘅地區，咁而香港只係攞第17，同安多拉一樣咧，特區護照係有170個國家咧係免簽，爭嗰大概20多個國家，咁新加坡咧喺呢一個 passport 上面咧又贏咗我哋咯喎。咁但係呢件事咧都唔係最氣憤，最氣憤咧就係頭先講到那個《金融時報》咧。其實就在2月的時候就寫了一份很詳細的總結，去講下新加坡和香港之間作為亞洲樞紐，在2月的時候他總結一下那個的競爭關係。一開始就講到啦，即係第一次在1998年以來，新加坡咧係第一次咧就係啊呢個嘅航空嘅運輸咧係贏咗香港嗰個繁忙程度。我哋可以喺圖上面咧見到㗎。粉紅色那條呢就是香港，藍色那條就是新加坡。那你會發覺呢，在過往呢一直呢香港呢都是壓住這個新加坡的航空的即是貨運量的民航量的。那但是你看到中間 drop 了那一下 ,drop 了那一下是因為 COVID。跟住彈返返嚟那一下，藍色就已經完全 surpass 了這個粉紅色那條線。即是說呢香港的機場的貨運量或者那個使用量呢已經低了很多，你再看回那個差距呢是差不多成倍的，所以你就知道哇，即是新加坡的航空業呢就贏了很多了。而且新加坡航空公司呢就是即贏了國泰，超越了國泰的市值，現在達到170億美元的市值，多過國泰三倍。幾年之前星航和國泰是差不多市值的，咁所以你見到當其時4年前佢哋嗰個市值差距只係20億，而 而家咧就已經係有三倍嘅市值差距，你就會知道喂，新加坡真係即係喺航空業上面都贏得非常之多喎。咁啊，香港四大支柱啦，我哋嗱娛樂事業唔係我哋支柱啊，所以佢有 Taylor Swift， 我哋有黃鴨，最多旅遊業上面爭少少嘅啫，不過旅遊業佔嘅份額好細。物流業見到機場已經爭好遠啦，講金融業，金融業咧咁啊，亦都睇到啦，喺過去呢幾個月嚟咧，我哋見到咧。外國資金同埋呢一個本地資金咧，係有個好唔同嘅流動嘅。睇翻兩地嗰個嘅銀行交易所提供嘅資料啦，咁你會見到嗱，我哋喺左手邊嗰幅圖，應該都係你哋嘅左手邊嚟嘅。你哋嘅左手邊嗰幅圖同右手邊嗰幅圖，左手邊係新加坡，右手邊係香港。粉紅色嗰條線咧係外來資金，藍色嗰條線咧就係本地資金，零咧就係代表住即係 natural 啦。正數就代表資金流入，負數代表資金流出。好啦，從我哋呢一個兩幅圖入邊咧，你會見到啲乜嘢咧？你會見到喺香港，尤其是越近2022年嗰幾個日子咧，藍色負數嘅非常之多。意思即係咩咧？本地資金流出緊。咁喺新加坡2021至2022期間，粉紅色嘅正數好多，即係乜嘢咧？即係外來資金係即係走咁入去。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其實你睇翻呢一個新加坡同香港嘅銀行嘅系統嘅話咧，你會顯而易見咧，香港雖然 in general 好似我哋咧嗰個資金咧個資金池冇乜萎縮到，冇乜萎縮到啦嚇，即係有進有出。但係我哋所講咧 domestic 嘅錢，本地嘅 currency 咧係開始流出緊，而喺新加坡咧就有大量外邊嘅錢入咗嚟，亦都聽聞咧有部分嘅錢咧亦都係嚟自香港。所以你可以見到，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trading 底下咧，呢一個咁樣銀行嘅情況底下咧，你就會見到邊一啲錢咧擺咗去邊一度，邊一啲錢咧離開緊呢個地方。咁啊～唔單止你係純粹講 saving 問題嘅，你講 property 一模一樣嘅啫。saving 係 cash，property 係 assets。咁啊，新加坡嘅 assets 咧呢一排咧係貴得非常之離譜嘅。喺2018年嘅 Q1 去到2022年嘅 Q4， 你可以見到咧新加坡藍色、粉紅色嘅係香港，左手邊嘅咧係一個住宅單位。咁你又可以見到啦。新加坡住宅單位咧，如果有當期是2018年 Q1 作為100去睇咧，已經升咗四成，即、就、係、是、升咗四成嘅指數。咁但係你見到2022年嘅 Q4 咧，香港咧係跌咗少少。咁所以 residential 嗰個嘅 rent 咧係突然間提高咗非常之多。咁當然呢個有少少背景可以講嘅，因為新加坡咧其實個私人樓供應係好少嘅。咁所以咧，你有好多人衝入去嘅時候咧，會擠壓嗰個咁樣嘅租金係擠得好勁。反而香港唔係，香港嘅私人樓嗰個市場係比較大。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可以 absorb 到比較多嘅外來人口。咁但係新加坡咧，因為個主要嗰個嘅即係房屋供應咧，係擺咗喺祖屋啦，同埋其他嘅方面度。咁啊，私人樓咧係專係掠啲有錢佬。咁但係所以一突然間咁多嚟嘅時候咧，就可以話你見到啦。呢一年咧係非常之嚴峻，我哋可以一個 quarter 升10% 嘅租金，所以好多 expat 去到呢個新加坡咧，突然間發覺佢計唔到條數，個租金多咗好多。咁啊，另外咧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咧，其實都可以見到噶。新加坡同香港一樣咧，都係面對住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高企嘅情況，但係去到2024年嘅 Q4， 新加坡咧藍色嗰條線右邊嗰幅圖。你見到大概得翻2%-3%，香港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講緊10%+，咁你會 feel 到咧，就係喺啲 CBD 嗰個空置率咧，新加坡可以話 fill up 曬，全世界 CBD 嗰個嘅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咧，都係會相對偏高嘅，因為大家中意 work from home， 咁但係新加坡同香港咧有個得天獨厚嘅優勢，就係我哋夠細嘅，所以我哋嘅 CBD 咧其實佢好難走嘅，即係你中環翻工，你最多你咪搬到屯門咯，你搬到去即係你搬到太古城咯，或者太古坊咯，咁其實你搬遠咗少少嘅啫嘛。咁但係你搬到屯門得唔得咧？都得。咁但係你搬得屯門，你不如轉搬中環啦。如果租金差異咪爭好遠，你搭車都係差唔多時間。你去屯門同埋去中環，即係如果你啱啱冇中間點嘅話，咁所以你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我哋嗰個甲級寫字樓個經濟嗰個壓力咧，你會見到新加坡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好，咁啊，再落啦。咁啊，頭先講完啦，即係嗱，我哋旅遊又講過， 航運又講過，金融又講咗少少，不如我哋講埋專業服務啦，講法律問題。法律問題呢，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呢， FT 呢又是這間 FT 出過一份報告，他訪問了一些律師大行呢，即對過幾間啦，就是說開始有些公司查詢緊呢，可不可以不將香港擺在他的合約之內。什麼意思呢？就是兩地之間互相簽訂合約買賣，例如說中國和日本簽訂買賣，他們可以寫一句句子下去的，就是如果有任何的法律爭議呢，可以先擺去香港的即是 arbitration， 即是調解，先在香港做調解。所以呢就會見到的，新加坡在中國和日本兩個互相 trading， 日本又信不過中國的 court， 中國又不想信日本人的 court，咁不如算啦，調解擺翻喺香港。如果兩個有什麼合約上嘅問題，調解同埋法律處理咧，就用香港嘅法庭咧去作行進行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討論。咁但係你見到咧，近幾年咧，香港有啲嘅律師開始去問緊，可唔可以唔將香港擺喺呢個調解嘅名單上面？即係唔係話香港冇調解庭，不過我哋將合約咧用翻其他地方就好啦。個其他地方係咩咧？有部分去了倫敦，有部分在 ICC， 有部分呢就在新加坡。但是香港呢就開始剔出了這個這樣的地方之列，聽起上來呢是不是很危言聳聽呢？你看回另一份報告，我們看回 Nexus & Nexus， 一間很著名的法律的 journal 的公司，全世界他看這個調解庭呢，2016年去到21年，不是看到很新的，你發覺呢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宗的調解個案，最多人使用的當然就是倫敦海洋的調解庭，因為它本身有很多不同的紛爭，每年要處理近千多宗。但是呢有兩個 number 呢我們很注意的，一個就是 SIAC， 一個就是 HKIAC， 即是新加坡的國際調解和香港的國際調解。以前去到2016年的時候，大家不相伯仲，畢竟新加坡行普通法，香港又行普通法，但香港當時調解庭是處理262個 case， 新加坡是處理343個 case， 差少少叮噹碼頭，做回好少少，香港都可能會贏得新加坡的。不過去到2021年的時候，香港調解做緊277個案件，新加坡呢已經做緊469個案件。最高峰嘅時候，新加坡喺2020年呢係處理緊1080個案件，香港當其時係處理緊300幾個案件。咁你會知道呢，新加坡嘅國際調解嘅服務呢已經係遠超於國際，呢個唔係調解，應該係調解與仲裁 ，sorry， 即係 arbitration 應該係仲裁。國際仲裁的服務已經是在新加坡拿了很多的優勢，所以不再是2021年那個當時金融時報在這裡危言聳聽。你看 Nexus & Nexus 的數字，你就會見到新加坡的確在仲裁庭上面做得非常之不錯。當然啦，律師的事就大家各有各好定好啦。但是呢一间咁样嘅即金融时报作为英国公司呢，都唔可以 100% 踩晒香港嘅。毕竟唱衰香港呢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呢佢最后呢都好好㗎。佢喺2023年嗰篇文章呢最后俾返幅图出嚟，佢话despite 中国香港好似唔係咁多嘢好。不过唔紧要，香港 economy， 即嗰个整体经济 GDP 呢，其实呢比起呢一个新加坡呢都係非常之好嘅。应该个 GDP growth 呢就应该可能会好过新加坡，噏咗句出嚟就当系打完场啦。但系一讲到 GDP 啊 ，GDP growth 咧，大家唔好忘记咗，即系呢一个咧系一个几一直以嚟香港好沉重嘅数字，亦都好痛嘅数字嚟嘅。痛系痛喺边度咧？你睇翻 World Bank 数据咧，香港人口系咁多年以嚟一直超越新加坡。新加坡土地面积系香港土地面积嘅四分之一，新加坡大概而家容纳嘅就系5500多万人到，中间就大概三分之一定三分之一就系呢一个外来人口。 咁所以你大概咧，佢係嗰度長住人口有500多萬，香港一直以嚟都700多-800萬人，所以我哋 GDP 高過新加坡咧係非常之合理的，我哋人數多過新加坡啊嘛。咁但係咧，你如果將 GDP 除翻人口，即係我哋所講嘅 GDP per capita 咧，點解呢個話係我哋一直以嚟嘅傷痛咧？喺1990年代、1990幾年代咧。香港和新加坡 GDP per capita 可以說是差不多的，時至到去到2000年頭的時候都咬得很緊，去到2010年的時候你已經發覺沒得救了，紅色那條線是新加坡，藍色那條線是香港，新加坡的 GDP per capita 已經開始超越了香港，而且去到2022年，新加坡的 per capita 每年大概做緊80,000+ 的收入，而香港是做緊50,000+，相差接近40%，所以新加坡人是每一個人製造的 GDP 是重要多過香港40%，所以你說、新加坡不要緊要啦，即是它的 growth 慢一點，那當然啦，人家有錢一點嘛，越發達的國家 growth 當然是慢一點的，是不是？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情況，那不單止有部分，譬如 World Bank Predict 的話，今年 GDP 現在我們真的數緊下去，2022年我們當時的 GDP 的升幅那個改變呢是跌了 3.5%， 同期在新加坡是升了 3.5%， 所以我們2023年 forecast 怎樣都好，2022年那時候我們是先跌了 3.5 再升回 3.5， 你用數學計都計到了，這個位置呢一跌完再升呢不是等於、就是、你真的升回，你不是真的 cover 的，跌了 3.5 升回 3.5 呢是回不到原位的，如果大家不相信的攞部計算機計一計，即係一乘呢一個一減減0.035，然後再乘翻1.135啊，加整翻出嚟之後係唔係等於一嘅？咁因為佢先跌再後升啊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我哋嗰個情況咧，真係令人哋即係有點而不安嘅。加上即係許正宇局長咧都話：，我哋另覓新招，另覓新招是什麼呢？2023年呢香港政府就說了，喂，我們希望呢剛才那四大支柱我們都不說，加多條新的方法下去，叫做家族辦公室。所以呢在早幾年，應該早幾個月的時候呢，政府就宣布2025年年底呢協助不少於200間的家族辦公室在香港設立或者擴展業務。今時今日香港大概有400間的家族辦公室，這些所謂的 single family office 呢是非常之吃香的。今時今日亞洲是突然間開了很多，很多錢呢來到亞洲，尤其是因為我們的錢呢是由上一代 pass 給下一代， baby boomer 開始賺夠了，然後 pass 給下一代，希望有新的稅務優惠，而且下一代未必賺到很多錢，那就 pass 個 family office 給他更加之好了。咁所以2023年嘅時候，香港政府諗到呢條橋咧，好絕噶，啊，即係亦都真係一條好橋嚟噶。2025年香港最多啊，或者最希望攞多200間翻嚟，而家有400間。不過亞洲又唔係淨係得一個城市嘅，你諗到有 family office， 2021年嘅時候啊，新加坡政府已經係著力做緊 family office。同樣同一條橋，亦都係講緊一啲所謂嘅 single family office。single family office 係比較新，即係比較簡單嗰啲嘅啫。新加坡開始做緊另一個 project， 就係 large family office， 跨家庭嘅大家庭嘅 family office。咁啊，新加坡現時咧係有1,100間 family office 咧已經登記咗，攞緊佢嘅稅務優惠，而且喺2021年，即係香港2023年而家先諗啊嘛。佢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透過佢嘅 MAS， 即係嗰個新加坡銀監嘅組織，同埋其他嘅財務組織，同埋呢一個嘅財務部等等咧，就開咗個 platform。嗰個 platform 個名咧，就叫做 Global Asia Family Office Circle， 希望咧係可以即係將大家有一個更好嘅資訊溝通，去有助大家 Family Office 咧點樣可以持續發展。加上喺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可以見到嘅新加坡嘅 Family Office 咧係有一啲好多重要人物已經開咗啦， 包括是 US Investor Ray Dalio 啦，即係成日唱好中國嗰、那個，佢就唔喺香港開 Family Office， 去咗新加坡開 Family Office。跟住 Google 嘅 Co-founder 即係 Brins 咧，亦都係去咗呢一個新加坡啦。然後印度嘅喺呢個富商喺呢個 Ambani 咧，亦都喺新加坡開咗 Family Office。香港第五條支柱贏唔贏呢？我就真係唔知啦。不如今時今日啊，講到呢一度，究竟新加坡同香港嗰個孰優孰弱，我諗大家開始咧都一清二楚。聽日翻到嚟，堅尼地政經繼續。